弟兄姐妹大家好，欢迎收听天天聆听。今天我们要看的经文在但以理书11章1到30节，题目叫南方的王与北方的王。今天的经文跟明天的经文是一个整体，都在11章的里面。而这两天我们的经文里面包含大量的历史的资料，时间的跨度几乎有400年之多，但从第2到第4节已经是200年了，第5节到第20节有另外200多年的历史，所以我们比较不容易在几分钟的灵修里面能够把所有的材料、每一节的经文跟历史的人物的对照都在这里处理。我们会尽量在明天晚上的8点半的直播里面帮助大家有一个更加清晰的概念。好，感谢赞美主。好了，我们看到今天的经文2节讲到天使要把将来的事情要发生的来指示但以理。记得哈，当时但以理领受这个预言是古列波斯王还做王了，所以这三王就是紧接着古列那三个王，就是古列的两儿子跟第三个就是大力乌一世，他曾经降旨要重建修复圣殿，并且发动了给波斯的战争有名的马拉松战役，就是那个时候也给国家有一个很大的发展，所以因此呢，第四个王所承继的波斯国度是非常的丰盛的他付诸远胜诸王，所以因此呢，他有更大的雄心要再攻打那个希腊，发动了1次2次，结果2次都失败，所以呢，后来在以斯帖记里面记得他还邀请了很多的一些贵族来一起准备再一次发动战争。当时候呢，皇后瓦什提就不给面子，不肯出来，所以因此他就把他废掉另娶以斯帖为王后，就是这个历史的背景然后呢，第3节说，必有一个勇敢的王兴起，执掌大权，随意而行。他兴起的时候他的国必破裂，向天的四方分开，不归他后裔。这个是谁呢？就是亚历山大本来在一个马其顿的一个地区兴起，扩展他的帝国横跨欧亚就是建立了伟大的希腊王国的亚历山大大帝。从我们刚才看第2节到第3节第4节已经有150多年的时间的距离。还记得我们之前看但以理书第2章跟第7章两个意象嘛。两意象都讲到不停的国度的更替，后面讲到希腊王朝就是这个了特别第7章讲到第3个兽又长了4个翅膀，有4个头能够很快就形容到亚历山大整个国景发展的很快。不过呢，他也是非常的年轻，33岁就去世了，所以他的国家就被4个大将军分开以直到他的国土没有归到给他的后裔。之后呢，经文从第5节1直到我们最后的30节，今天都是讲到南方的王与北方的王。不过还记得我们刚才提到希腊王朝分裂了，成为4个国度不过呢，有2个就比较小的，就是现在的土耳其的领土附近叫喀山德西边的，东边的叫利西马库，就比较小的。主要经文里面集中讲到2个比较大比较有势力的，一个是在南方，现在在埃及的地方有的翻译叫它做多利买，有的翻译叫托勒密都是讲到同一个地方。另外的称呼是叫南方的王、埃及的王，都是同一件事。然后呢，我们看看北方，北方就是叙利亚地区、巴比伦地区，所以呢，有些经文叫北方的王，有些形容的诗经书写到叙利亚王，都是同一个地方。在历史上面的中文材料有些翻译成为西流古王朝，有些翻译成为塞流古王朝，都是讲到同一个地方。请大家注意这个北方的王跟南方的王，这个预言里面最终真的实现有历史上的人物而从20节里面讲到那个北方的王就是北方第9代王帝所以这个北方的王同时间也是指到历史上面的一个真实的人物的一个预言， 并且也是知道将来在幕后要起来要被显明的敌基督，所以会有双重的应验。在但以理领受意象是主前500多年啊，那个去到第二十节就是主前170-160年之间啊，跨度大概有300多年的时间。那后面直到敌基督要来更加遥远了哈。所以如果大家还记得以西结书21章讲到神要借着巴比伦王的刀来审判以色列民，然后38章、39章讲到哥格就是敌基督要起来的一个预表。哥格就是当时一个地方的王，是一个北方的王，带着北边的大军要攻打以色列地。所以整个经文在不同的先知所领受神的预言都是讲到所谓北方的王，其实就是指着巴比伦这个地区来说的。刚才讲到第二十节里面提到这个未被兴起的王他的历史上的名字叫安提阿古第四世第四世。那他有他的故事就不在这里详细来讲了。圣经说的他被兴起来，他是一个卑鄙的人，他是心里面反对圣约又恼恨圣约的人，他的行为会亵渎神，不过他将会有一段时间能够任意而行。这就是将来要被显明的敌基督的行为，会带来3年半的苦难，不过是神允许这些事情发生。就像以西结书第21章讲到这个刀是神的审判，不过透过巴比伦王来执行，神允许他有一段时间，不过最后神也审判这个巴比伦王，就是对敌基督的一个审判。所以在但以理书2章最后那个石头就要击碎这个半泥半铁的脚。然后在7章更加清楚讲到神的审判，耶稣基督要再来做王。所以弟兄姊妹，神这些启示都是那么清楚，不是给我们带来惧怕，乃是更加要让我们有平安有信心。所有的历代的君王的更替，神都掌管在其中。就像圣经里面所说，君王的心就像垄沟的水，在耶和华的手中水溢流转一般。耶稣基督将要再来做王，让我们人的心要回转，要归向他。这就是我们从历史里面学习，并且我们知道神不单是历史的神，也是今天的神，也是永恒的神。所以他是世在、近在、永在的主。我们带着平安，带着盼望，在这个世上为主做盐、做光，传扬耶稣基督的福音。祝福大家。